《企鹅欧洲史》第三卷，中世纪盛期的欧洲，普林斯顿大学中世纪史学家威廉·乔丹作品，讲述11至14世纪欧洲封建制时代的社会全景。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欧阳辉播讲。比萨坐落于一条历史悠久的商道之上，在中世纪时，这条商道依然兴旺，而比萨富饶的内陆地区则带来了可观的谷物产出与大量木材资源，以供贸易所需。在阿尔诺河上游，佛罗伦萨将会适时崛起，成为比萨的主要麻烦，并最终发展为其陆地扩张道路上不共戴天的死敌。不过在11世纪之初，这不太可能成为现实。换言之，当时比萨人决定将自己的城市塑造为海上强权，并不打算在其他领域扩张。在整个11世纪的进程中，他们大力插手地中海中部的贸易网络，并逐步向东部渗透。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就像热那亚人一样，不得不面对与威尼斯人的冲突。北意大利城镇的复兴在热那亚和比萨得到了突出体现，然而复兴的趋势在亚平宁半岛中部却显得有些疲软。罗马就是一个例子，教廷势力是这座城市的基础，然而在11世纪绝大多数的时间里，教廷的表现都不怎么样。每一任教皇都借着血缘或政治联盟与意大利中部的重要家族搭上了线，并站在某个派系一边，卷入持续不断的血腥斗争之中。这样的斗争严重困扰着居住在这个遍布城堡的地区的人们。教皇本笃九世的所作所为很好地体现了当时教廷的道德标准。可以说他享受了三个任期，分别是1032到1044年、1045年和1047到1048年。第一次被选举为教皇时，他好像还不到20岁。他结束第三个任期时，则被许多人视为非法窃居教皇圣座的罪人。至于他卸任的原因，不同的信息来源给出了不同的说法。有人说他拿到了一笔钱作为自己退位的补偿，也有说法称他是为了结婚而退位的，还有的说他放弃教皇的宝座是在为自己放纵的私生活忏悔。无论事实为何，德意志帝国的贵族圈子都厌烦了这样的局面，因此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三世决定采取行动牢牢控制住教会。因此在1046年的罗马宗教会议上，本笃的辞呈不仅被接受，而且借由正式的宣誓得到了确认。这次退位之后，本笃九世再次出任教皇，在最后一个任期里，与皇帝支持的两名候选人发生了争斗，他们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克雷芒二世与达马苏二世。本笃退位，他的竞争对手们撤销对教皇圣座的索求，从德意志主教中选出克雷芒二世和达马苏二世为教皇，这些都是教廷更广泛改革的重要步骤。这一进程将随着另一名德意志主教利奥九世在1049年的当选更进一步。不过即便是在尚未经历改革之时，教廷也表达出了有学识有权势基督徒心中的一些重要信念，这有助于保存人们将圣地与北非重新收回基督徒手中的梦想。由于教廷保有大量的圣物，因此教会人士也鼓励整个基督教世界的人前往罗马朝圣。有鉴于此，无论罗马多么贫穷，人口多么少，这座城市都最有资格自称为拉丁基督教世界的首都。在西方基督教社会的架构与信仰似乎摇摇欲坠的时候，教廷在巩固这一体系上起了重要的作用。西方基督教社会、天主教世界、拉丁基督教世界等概念都隐含着区别的意思。第一个词体现了西方和东方的区别，第二个词体现了天主教和东正教的区别，第三个词则体现了拉丁人和希腊人的区别。这样的区分十分必要。不过西方与东方基督教之间的裂痕并非不可弥合。就这方面而言，人们过分强调了1054年所发生事件的意义。那一年罗马教皇派遣代表组团拜访君士坦丁堡主教，或称大牧首，对后者处以绝罚。作为回应，大牧首也对教皇处以绝罚。 在为自己的行动辩护时，双方都指出了实际存在的分歧，这些分歧当时还在可控范围内。其中最有名的冲突莫过于希腊人指控拉丁人在用拉丁文翻译信经时加了一个解释性的词和子。西方神学家们坚持说，信经中关于圣灵之所出的内容需要拓展，圣灵由圣父和圣子而出。在之后的岁月里，希腊人在神学理论方面对这一阐释的反对会愈加激烈。不过当时他们对西方人产生意见的主要原因，则是西方人未经教会大公会议同意便擅自修改教义。这种行动暗示了罗马主教权势的扩张，这才是希腊人最不愿意看到的。罗马主教自称为使徒圣彼得的继承人，耶稣将彼得任命为教会之首，彼得又是罗马的第一任主教，因此罗马主教自认为具有足够权威修改教义。当然，基督教世界的东西两半还有其他信仰与实践方面的分歧。在举行圣餐仪式时，希腊人用的是发起来的有教饼，而拉丁人在举行这一纪念耶稣及其门徒最后晚餐的仪式时用的是无教饼。在欧洲西部，几乎所有地方都把拉丁语当作敬拜语言，与之不同的做法都逐渐被摒弃了。在欧洲东部，希腊语也许还是教会敬拜的主要用语，但有些地方依然存在着强大的传统习惯，使用叙利亚语或古斯拉夫语之类的语言。上述种种差异叠加在一起，却没有造成大分裂。尽管1054年发生的事件将局面朝分道扬镳的方向又推进了一步，双方都清楚他们依旧是同一个基督教会的成员，双方也意识到穆斯林的崛起给他们带来了共同的挑战，两个教会都希望弥合分歧。1204年，一队十字军洗劫君士坦丁堡，夺取了大半个拜占庭帝国的控制权。和1054年的会议相比，这一事件才是天主教和东正教相互敌视历史上的决定性事件。相关内容我们到本书第13章再具体讨论。如果说罗马是欧洲西部基督徒团结的象征，而教皇也在较小程度上扮演了这一角色的话，那么在罗马南面不远处，一个港口中的商人与海员则在物质层面上成了欧洲的代表。阿马尔菲位于萨莱诺湾和那不勒斯港之间，在11世纪初，这座城市比热那亚和比萨更有充当威尼斯最强大挑战者的资格。在这个千年之初，阿马尔菲的港口尽管遭受过几次大规模滑坡的损坏，但依然相当适合使用。那里的船只还拥有暂时性的技术优势，这要归功于当地人较早采用了三角帆，又在12世纪晚期开始使用磁罗盘。根据传说，三角帆是当地人发明的，磁罗盘也许同样是阿马尔菲人的发明，不过更有可能的情况是他们迅速采用了阿拉伯人的技术。阿马尔菲通过奴隶贸易崛起为重要势力，贩奴也给当地商人带去了巨额财富。这些商人凭借其权势统治着一个事实上独立的共和国，尽管那里自6世纪起就是拜占庭帝国名义上的附属。这样的附属关系虽然有名无实，不过从中还是可以看出阿马尔菲与君士坦丁堡之间有重要的传统纽带，该城的商业也因此获益良多。阿马尔菲统治者塞尔吉乌斯一世公爵家族的统治从958年一直延续到了1073年，在这段岁月中，阿马尔菲达到了权势的顶峰。之后此地便受到了西西里诺曼统治者的威胁，并于1131年最终成了后者疆域的一部分。在10世纪和11世纪，阿马尔菲颇具活力，当地人在拜占庭帝国属下的多个海港中建立了拥有特权的贸易站。同一时期，一座宏伟的大教堂在这座城市里拔地而起，教堂被奉献给了使徒圣安德烈，这本身便是向拜占庭致敬的表现，毕竟这位圣徒的遗骨据说存放在拜占庭境内。教堂有醒目的黑白外墙，教堂的青铜大门也值得一提，据说这两扇门是1066年之前在君士坦丁堡精工打造的，做工精美，体现了阿马尔菲与君士坦丁堡这座欧洲东部大都会之间的密切联系。1087年， 阿马尔菲的战舰加入热那亚和比萨人的舰队，洗劫马赫迪耶。不过在北意大利的海洋强权与阿马尔菲之间，竞争恐怕要远多于合作。也正是这些竞争导致了阿马尔菲的衰落。加埃塔、巴黎等位于南意大利的地中海贸易潜在竞争者在11世纪迅速衰落，从此一蹶不振。但阿马尔菲这座充满生机的城市，却是在北方敌人们的一次次无情打击下缓缓凋零的。1135年，比萨人在阿马尔菲大肆劫掠，最终粉碎了阿马尔菲人统治地中海南部与东部的梦想。科西嘉、萨丁与西西里等岛屿组成的巨大弧线，连同意大利所在半岛的西部海岸线，勾勒出蒂勒尼安海的范围。崛起中的地中海强权在制定政治与商贸战略时，必须考虑这片海域。不过在一般记载里，这一事实却很少得到认可。科西嘉从未被穆斯林征服过，不过该地也经受了一次又一次的入侵劫掠，小部分地区也曾被暂时占领。对入侵者而言，上述进攻和在当地保住穆斯林飞地的努力，最终都演变成了军事灾难。810年，一支庞大的入侵军队在科西嘉人及其法兰克盟友的打击下全军覆没。尽管如此，类似的袭击还是持续到了10世纪30年代，而此后穆斯林海盗也依然是一个威胁。科西嘉岛拥有为数众多的小型良港，因而可以作为进攻其他地区的理想基地。此外，当地水源丰富，土壤也相当肥沃，岛上的高地，这个岛屿上大多数地区都是山区上，覆盖着繁茂的森林，可供造船业利用。总的来说，科西嘉岛的山路和沿海平原环境宜人，其上的密集植被散发出芳香，香气甚至会飘到海上数里格之外的地方。如此舒适的环境也为其带来了另一个美名，即芬芳之岛。抵抗穆斯林的活动并未在科西嘉的山民与其他居住者中催生出政治上的统一。法兰克人势力固然帮助当地人建立起了覆盖全岛的同盟关系，并挫败了穆斯林征服当地的尝试，但在地中海范围内，这股势力却在10世纪期间迅速衰落了下去。于是到了11世纪初，岛上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人们为了争夺霸主地位而内斗不休，暴力造成的破坏如此之大，以至于在新千年到来之后没多久，便有为数众多的土地贵族与重要居民群体代表聚集到岛上中心位置的莫罗萨利亚谷地，商议稳定局面的办法。情况与朗格多克省的和平运动颇为相似，这次会议上的决定多少规范了岛屿北部地区的司法手段。不过即便是在北部，真正意义上中央集权体系的建立也依然遥遥无期，这部分是复杂的地形所致。在科西嘉的南部，世仇和封建领主的暴力仍然很常见，这类暴力活动中最作恶多端的行凶者是辛纳卡家族的历任伯爵，他们施行暴力的对象可不仅限于南部的居民。尽管如此，辛纳卡家族在挑战北方新近建立的秩序时还是遭遇了抵抗。1012年前后，马萨侯爵威廉参与了推翻辛纳卡统治的活动，而这位侯爵便属于此后在文学作品中广为人知的马拉斯皮纳家族。到了1020年，这项伟业已经完成。尽管如此，统一全岛依然是个不可能实现的任务。至少马拉斯皮纳家族也认为，只要他们和各个山区领主能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彼此的边界，减少政治暴力活动，保留这些领主的相对自治状态就可以接受。科西嘉岛以南仅仅数公里便是萨丁岛的海岸。萨丁岛也是多山的岛屿，但河流比科西嘉岛要少一些，当地人对水井与溪流的争夺已经持续了好几个世纪。自古以来，当地人就借助努拉吉来保护萨丁岛上的战略资源与精神寄托，那是一种类似于堡垒的小型建筑，由粗糙的石块堆砌而成，形似竖立放置截去顶端的圆锥体。在这座岛上，考古学家们辨识出了至少6000个这样的遗址或遗迹。这类建筑往往靠近泉水、水井与祖先的墓葬，即便是那些较为古老的努拉吉，在11世纪时也可以作为防御性建筑，用于抵抗任何试图占领萨丁岛的军队。 萨丁岛上的港口不多，但都是良港，因此和科西嘉的情形一样，穆斯林袭击者也将这里视为进一步打击基督教世界的有用跳板。他们从720年开始入侵，不过面对当地剽悍的山民及其盟友，穆斯林并没有取得长期性的成功，这与他们在科西嘉遇到的情况相似。虽然也有一些穆斯林定居点被建立起来，但直到大约1000年时，巴利阿里群岛上的穆斯林统治者夺取卡利亚里之后，这些入侵者们才拥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大型居民点。萨丁岛隔着蒂勒尼安海与罗马城相望，军事威胁不言而喻。1004年，教皇若望十八世督促基督教诸势力，希望他们尽快夺回这块穆斯林控制的飞地。尽管萨丁岛与意大利其他众多岛屿和半岛地区一样，在名义上处于拜占庭的统治之下，但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比萨和热那亚才是派出军队响应号召的势力。1016年，联军已经完成了夺回绝大多数领土的任务，岛上的穆斯林城市之首米萨似乎坚持到了1022年，但这已无关紧要。穆斯林的最后一次夺岛尝试发生在1050年，这次进攻以入侵者军队在卡利亚里城门下的溃散告终。不过战争时期的相对团结无助于削减山区领主们的独立性，和科西嘉一样，萨丁岛依然是一个充满政治分歧、容易受到攻击的地区。在讨论西西里这个地中海第一大岛时，有必要同时提及南意大利的大陆，这是因为在千年之交，拜占庭的统治者十分关注自己名下的这两块土地，特别是南意大利。拜占庭人宣称他们的帝国才是真正的罗马帝国，日耳曼人的杂糅国家，所谓神圣罗马帝国并不是。拜占庭人理应继承老帝国曾经拥有的领土。在11世纪的最初几十年中，意大利的局势是这样的理论在现实中得到了巨大的支持。南意大利曾处于拜占庭帝国的牢牢控制之下，许多地区的人都崇拜希腊文化，使用希腊语，卡拉布里亚就是其中之一。西西里本身曾经被穆斯林征服，因而处在拜占庭的势力范围之外。尽管如此，拜占庭帝国的统治者们仍然决心改变这一局面。拜占庭的局势恢复了稳定，而帝国在地中海中部与东部的势力也得到了巩固，这主要归功于皇帝巴希尔二世。拜占庭人在西西里取得胜利注定十分艰难，因为伊斯兰教势力在当地根基很深。从827年到902年，穆斯林军队蚕食并征服了西西里。在10世纪，西西里被穆斯林统治者断然并入了伊斯兰世界。不过大批基督徒与在当地人口中占少数的犹太人仍旧拒绝改信伊斯兰教。此外，拜占庭人以及阿马尔菲和比萨这样正在崛起的海洋强权也对繁荣的西西里岛和岛上的贸易战虎视眈眈。学者们通常相信，倘若拜占庭的巴希尔二世没有在1025年去世，他就会在摧毁巴尔干半岛上的保加尔敌人之后马上出兵攻打西西里的穆斯林政权。尽管巴希尔已死，拜占庭内部又出现了一系列混乱的继承纠葛，但到了11世纪30年代，巴希尔的梦想已经开始实现。拜占庭人在莫西拿附近向西西里岛发动了多次袭击与佯攻。然而诺曼人这股新势力在地中海中部崛起，帝国对收复全岛有心无力。诺曼人是来自北方的海盗，在1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他们中的一些人作为朝圣者前往意大利，并在那里受到招募，为意大利的统治者服务。他们的雇主甚至包括教皇，这些雇主利用诺曼人来打击自己的竞争对手和拜占庭人。而在巴希尔二世及其继任者手中，拜占庭帝国也试图在意大利半岛的中部地区扩展版图或收复故土。对意大利地方统治者而言，诺曼人的支持并不能保证胜利，在面对像拜占庭帝国这样军事组织完善的对手时更是如此。巴里的梅莱斯是个在意大利南部发起叛乱对抗帝国统治的伦巴第人，他在1017年时借助诺曼人的力量对阿普利亚发动了进攻，却在面对拜占庭人时遭受了可怕的损失。此外，即便胜券在握，在发动袭击的部队中 故诺曼人依旧会带来问题。获得胜利的佣兵们往往会无耻地向雇主提出更多要求。那不勒斯的公爵不得不将那不勒斯北面不远处的阿维萨伯爵领赐给诺曼佣兵队领袖莱努尔夫，以换取他的援助来对抗拥有这片领地的伦巴第王宫。通过各式各样的利益交换、报酬索取、威逼恫吓与强力抢夺，诺曼人不断从当地的伦巴第领主与拜占庭官员那里获得土地与头衔，而他们的成功反过来又促使更多的诺曼移民前往意大利，从战利品中分一杯羹，并出售他们的服务来换取土地，甚至在必要时无力夺取地盘。因此，到了11世纪50年代，诺曼领主已不仅仅以阿维萨伯爵之名实行统治，而是作为加埃塔公爵与卡普阿亲王在发号施令了。罗贝尔·基斯卡尔出生于诺曼底小贵族家庭，诺曼人最大胆的冒险传奇围绕着他展开。首先是在意大利，最终一连串故事发生的地点转到了西西里岛。基斯卡尔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狡猾的，在1047年抵达意大利，在此后的数十年中，他都是意大利乃至整个地中海中部地区的重要军事政治领袖。他和他麾下的战士们也被视为最可怕的军队之一。基斯卡尔出售自己的服务，作为佣兵出现在卡拉布里亚的土地上，凭借勇气与坚持，他利用针对拜占庭人的绑架活动、军事胜利与权宜之盟，将其转化为一系列使卡拉布里亚乃至整个南意大利脱离拜占庭帝国的计划。在这个过程中，他成功地将诺曼人伯爵的头衔收入囊中。基斯卡尔也尝试征服更广的领地，他的敌人中就有教皇利奥九世，而教皇的军队也在1053年惨遭诺曼人屠戮。尽管教皇遭遇了军事失利，局面却发生了令人惊讶的转变，基斯卡尔与教皇间建立了绝对忠诚的纽带。这样的关系在1059年得到了正式确认。基斯卡尔与教皇的联盟并不稳固，尽管教廷方面对此颇有疑虑，但基斯卡尔还是一次又一次证明了自己的价值，直到他在1085年离世。基斯卡尔及其诺曼部下都渴望征服西西里，他们从1061年开始就专注于这项活动，尽管也曾遭遇挫折，但他们还是继续努力了30年之久。最终1091年，岛上最后一座穆斯林堡垒也屈服于诺曼人的威势，此时距离伯爵去世不过数年。之后征服当地的军队由吉斯卡尔的弟弟罗杰统领。尽管到1130年吉斯卡尔的侄子罗杰二世在位时期，西西里的伯爵们才被正式承认为国王，但事实上这个王朝的统治者们早在征服开始之时便已在南意大利与西西里以相当于王室的权威实行统治了。诺曼统治者治下的属民如同大杂烩，他们的属民包括一些犹太人，还有大批穆斯林、希腊正教徒与天主教徒。犹太人并不会构成军事上的威胁，因此他们的存在得到了容忍，不过还是被当作宗教异见者受到歧视。穆斯林人口则逐渐减少，直到被彻底清除。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了13世纪。对穆斯林的恐惧以及这些人可能在其北非盟友帮助下发动叛乱的现实，有时会促使统治者对他们施以高压。不过需要强调的是，在此后超过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西西里都是穆斯林文化的重要中心。至于希腊正教徒，他们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不得不采用拉丁礼的信仰方式。希腊正教的衰落过程也非常缓慢，部分是因为诺曼人常常要顾及拜占庭人对其共同信仰者命运的关切，部分是因为迫使人们改用拉丁礼的压力，要依靠欧洲基督教两个不同分支间那缓慢增强的敌对情绪才能产生。诺曼人很快适应了他们所建立国家的环境，在征服西西里之后，他们发现自己几乎可以原封不动地沿用穆斯林的统治体系，或是将其恢复并接手管理。这些入侵者大体上结束了游荡在外寻找战利品的生活，定居到岛上，像巴勒莫这样的大城市，成了东方式的统治者。诺曼人的穆斯林前任能够从贸易与商业中获得大笔收入，并借由所拥有的巨大庄园获得产出。 征收贡赋，凭借上述收益，诺曼人同样能享受富裕的生活。在基督教世界中，西西里成了统治最有效也最富裕的国家之一。这片遍布着石榴与无花果园的富庶之地，与诺曼人来此之前所居的北方地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